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谢谢新敬拜小组带给我们的诗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九节。第一节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着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着属灵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对不起 slide。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叫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带领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求主你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所更新，被你的话所更新，让我们能够过这一个新生的样式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今天你手边有手机开着的话，请你把它关起来。如果你在家环境不是很能够专心的话，请你换个地方。我今天要讲的应该是每一个主日的信息都是特别要谨慎的，但是今天要讲的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有许多的不同的理解第二第三章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应用但是我要你们来思考，今天早上特别来思考，先把你们所认为的意思放在一边，我们一起来思考，你听听看，这是不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什么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每一次谈到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用这段经文。用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需要经过婴孩的这一个阶段，然后才能够到成人的阶段，才能够长大成熟。”这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应该的了解。但是我要你们仔细来思考。第三章一到四节，今天可能就只能讲一到四节。到底当保罗圣经用这个婴孩这个比喻在这里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是必然的一个阶段？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刚刚念了第三章第一节，他这么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着属灵的， 只能把你们当着属肉体的。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第一，就是不能当着是属灵的。什么叫做不能当着是属灵的？你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有两种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属灵的。属血气的是没有神的灵，属灵的是有神的圣灵。属血气的是按着世人的智慧看这个十字架为愚拙的，属灵的是明白神的智慧，看十字架为智慧。属血气的，特别在第二章的第几节了哈？我现在是漏，他说不能领会神的事啊，不能领会的神的事，不但是不能领会啊，不领会神的事，也是不能领会，也不能知道。所以他不但只是说不能领会而已，他是不领会而已啊，他没有这个能力能够领会神的事。但是属灵的是有基督的心，能够辨别万事，能够分辨。属血气的是世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属灵的是谁？基督徒。所以当你来到第三章第一节，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着属灵的，那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两样人，如果不能把你当着属灵，你就是什么？属血气的。所以某个程度上，属肉体的跟属血气的很像，而且保罗还说，你们根本就是像世人的样子。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婴孩，我们想到婴孩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哦，这个很 cute 啊，很天真的婴孩，但是这里不是保罗所讲的那种天真的样子。什么叫做不能把你们当着属灵的？也就是说，你们就像那属血气的，不领会神的事，也不以十字架为智慧，乃以十字架为愚拙。但是保罗这里又说，弟兄们啊，你们是有圣灵的人，但是又不像属灵的人，那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字，属肉体的，因为也不能称他们为属血气的，因为属血气的是没有圣灵的人，但是他们明明就是信主的，但是他们又像个不信主的人。所以属肉体的是什么？属肉体的说白了一点，就是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说难听一点，就是四不像的基督徒。为什么要讲得那么难听？哦，我刻意的啊，我不是要骂某一个人，我很多时候也是四不像的。因为今天我们把属肉体的基督徒看成是一个什么正常的现象。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在谈说你必须从属血气的先变成属肉体的，然后才能变成属灵的。他乃是说，你是属血气的，当你领受了圣灵，你是属灵的，可是你越不按着属灵的人的样子活，你偏偏就按着属血气的人的样子活，所以你就变成一个属肉体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当成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按理说，有圣灵的人是属灵的人，他们应该把十字架看成是有智慧的，而不是愚拙的。可是偏偏我们这信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十字架看成是有智慧的， 当婚姻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快走不下去的时候，有些人会想着要离婚。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会想到说，离了婚就让自己身心灵能够所谓的健康一点，所谓的舒服一点，好过一点，不离婚我会难受死。可是你在十字架的这个智慧里头，你认识到神是信实的，神的爱不离弃我们这些罪人，而我们是属神的人，属十字架救赎所救赎的人。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的时候，这爱应该是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以致我们能够同样的去饶恕人。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有时候并不认为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感动是有智慧的做法，总是觉得我们的思维常常会跟着世人来走，换一个会舒服一点，换一个会让自己好过一点，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这个牺牲的爱的这条路？所以很多人口里，基督徒会口口声声说十字架是智慧，是我的荣耀，但是真实面对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愿意选择十字架那牺牲的爱而走，他们宁可选择世上的智慧而走。这是什么？这是属肉体。那有时候基督徒是会一时软弱的，一时软弱就离了婚，那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应该的啊，是可以理解的。是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会说，我才不管了，我咽不下这一口气。有没有可能？有啊，他可能一时的软弱而就离婚了。可是如果一时的软弱之后，这个基督徒还觉得说，还好我离了婚，你看我现在生活多开心，而一点都不悔、不懊悔、不悔改的话，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就一直以十字架为依着，以世人的智慧为智慧。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就变成没有基督的心，其实他心中暗暗的在庆幸，庆幸什么？庆幸我是个软弱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过得比较开心。如果我是个刚强的基督徒，今天我会活得很不开心，因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属肉体软弱的基督徒。在保罗在这里说，我应该要把你们当着属灵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们的心思为人还是像世人一样。所以那是什么呢？属肉体的不是属血气的到属灵的中间的阶段的人，基督徒属肉体的不是属血气和属灵中间的那一个阶段，属血气属肉体的是属灵，本当属灵的，结果跑去要像属血气的人那样子生活的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第一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着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着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你讲到婴孩的话，你很多的这种想象啊，在这里保罗到底比喻婴孩的时候是指什么啊？婴孩很可爱是不是？我相信保罗在这里不是讲可爱的那一面。你说婴孩很可爱啊，有什么不好？你看这个杨可啊、顺哥啦的 baby 长大了哇，他笑起来啊，然后跟他爸爸比对照一下啊， 然后你看孙蒙跟这个曹琛的女儿他们搬家之前还好我去有机会跟他碰过面，要不然 都没见过面，只看过相片这些小孩都很可爱，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说，你就算用人的小孩来比，小孩子到几岁的时候可以吃饭？一岁，是不是？差不多一岁了通常我们一岁之后才让他吃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中许多的基督徒都常常把自己当着婴孩的，乐于做婴孩的基督徒。你做基督徒做了多久了？大部分都超过一年了。如果你真的是要把婴孩能什么时候吃饭做标准的话，我们都超过可以吃饭的年龄了。这里的比喻可是不，这里的比喻不是在指婴孩的天真这里的比喻是指什么？婴孩的无能。他们不能做什么？他们不能吃饭。也像我们讲饭跟奶的问题，他们不能吃而且在这里的婴孩是跟第二章的这里他说完全人，我对完全人也讲神的智慧，就是那个完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成熟的，这是一个对比，一个成熟一个不成熟的。第二章那里说不能的人是指谁？那是那些没有圣灵的人，他们不能领会神的事，不能辨别事物。婴孩不能辨别什么是宝贵的东西，婴孩不能辨别什么是善恶。更重要的，婴孩没有父母的心，也不能体会父母的心。有没有见过一个 baby 晚上三更半夜在那里哭的时候，然后看到妈妈摇他摇得很辛苦，他就说妈妈你真辛苦，我不哭了。没有，没有一个婴孩这么做的。婴孩是不晓得父母的心的，所以父母有时候很辛苦。一个不晓得基督的心的基督徒，是一个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一个做婴孩的基督徒，是一个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婴孩有他可爱的一面，但在这里讲的不是那一面。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不成熟的时候？有，但是那是不应当的，那是不该的。我们要尽量的成长。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第三，就是只吃奶不吃饭的基督徒。什么是奶？什么是饭？这比喻常常被人家理解成什么呢？奶是比较肤浅的道理，饭是比较深奥的道理。常常这样子理解的人就会说，你刚信主的时候不要讲太深的道理。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是肤浅的道理？什么是深奥的道理？保罗在一到三章的时候他在讲什么道理？他说他要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只知道一样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别的了。如果这保罗真的是要说要讲更深的道理的话，那就跟他第二章所讲的内容不一致了。我不是说基督圣经里面没有深奥的道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保罗在这里讲的奶跟饭不是指更深奥的东西。问题在这里，保罗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问题不在于保罗给的是什么，问题是在于哥林多人觉得那是个奶。也就像世人看这个十字架福音的道理为愚拙的一样，那是幼稚的。 而他们要的更深的东西是世上的智慧，而不是十字架的智慧。有几段经文啊，我跟大家看一下啊，那我不放，没有放在上面。你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待多久？待三个周末，三个周末，三个周末的时候，保罗教导了他们什么？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那里就讲到，保罗就说了，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所以在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刚信主不到三个周末，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因信基督而受患难。如果为主受患难不是奶是饭的话，那保罗一早就把他喂给帖撒罗尼迦出信的人。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有许多的人跟耶稣要跟耶稣同行，耶稣转过身来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反不背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些人都还只是刚开始要跟耶稣同行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不爱我胜过一切，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门徒的道路，牺牲的道路是饭的话，这些人才刚要跟耶稣同行的时候，耶稣就把饭喂给他们了。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怎么叫良善的夫子？就是他还不知道耶稣是神，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如果要变卖一切的这个教导是饭的话，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耶稣就已经把饭喂给他了。保罗其实就只传一个信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信息在世人看为愚拙的，在成熟的人却是神的智慧。在那属肉体还是婴孩的哥林多信徒看起来只是个奶，但其实也是饭。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是传一个简单的道理让人信了，然后把深奥的道理再告诉他们。我们并不是叫一个人信耶稣得永生了之后，然后再告诉他们说，你要放下一切，爱神胜过一切。这不是奶跟饭的问题，信息没有改，可是哥林多信徒就只能吸取一小部分，一大部分他们都呕吐出来了，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有一部分他们可以接受，另外一部分按着世人的智慧，他们不愿意按着十字架的道理而活。 他们觉得那是愚昧的。不会有人故意做愚昧人，人都以为他所认为的，人都是按着他所认为的智慧去做。我再说一次哈，不会有人故意做愚昧人，人都是按他以为的智慧去做事。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因为聚会参加多了，查经也多了，主日崇拜也参加多了，我们晓得要讲什么话，我们口中会说一生为主而活是最有智慧的，可是实际行动上却不愿意做。也就是说，我们头脑知道为主而活是最有智慧的，心里多半的不愿意。那再回到刚刚我讲的那一句话，不会有人故意做愚昧人，人都是以他认为有智慧的方式去做事。也就是说，说穿了，那口里说为主而活是有智慧的，心里面诸般不愿意的，并不是真以实价为有智慧的，不是真以十字架为有智慧的。因为不会有一个人故意去做愚昧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以十字架为智慧的，他就放下一切跟从主了。今天的这个信息比较沉重哈，我要你们重新思考什么叫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什么叫这属肉体的基督徒？第，这好像不是第三，这应该是第四了。里头有嫉妒，有纷争，有分门别类，是照着世人的样子。第三节他说，你们认识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按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属肉体的基督徒会有嫉妒，会有纷争，一时软弱的基督徒也会有嫉妒纷争。但是如果我们在那里头一时的软弱里头持久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一时，我们而是乐于在软弱中活着，乐于在软弱中活着。当你变成一个乐于在软弱中活着的时候，我就会很严厉的给你一个警告，你要省察自己，到底你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真不真实。接下来有几段经文呢，我要跟你们谈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里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很多人会用这段经文，你看属肉体的基督徒也不差啊，虽然全部被烧了，但是他还是得救啊，所谓这种仅仅得救。那第三章十五节是下个星期要讲的经文，今天稍微讲一下。这里的工程是什么？这里的工程是在讲建造教会，他是在讲保罗跟这些在教会里面建造的人。如果你建造的这个工程跟材料用的不对的话，你不是以十字架为你的建造的材料的话，你还是可以把教会弄得很大。你晓不晓得现在有很多在外面可以学的，你怎么让教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里头很少教导这个十字架道理的，这个是有很多的。但是他说这种人他心 本身的信仰是纯正的，他本身是愿意摆上的，但是他教的东西就根基不在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之上的话，到时候他全毁了。被毁的是谁啊？这些来教会但是生命根基不在这个十字架上的人。他不是在讲一个属肉体的人被烧了就只剩下他仅仅得救的那一条性命，他乃是讲他做的这个事工完全是无用的。所以这里我们不要把它误用成一个基督徒可以做一个只做到一个刚刚好得救的。我给你看一个另外一个刚刚好得救的啊，我的 slide 需要下去一张啊。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他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个仅仅得救给我们常常就让我们误会了哦，这里有一个人他不是很圣洁，但是他信耶稣，他仅仅得救。那这里一人仅仅得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读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这次主入学的时候读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讲说这些义人若为义受苦到一个地步，他只是仅仅得救，那些不义的人还有什么地可占？他并不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生活里面不是糊里糊涂，然后但是他仅仅得救，他乃是讲到说这一个义人在神面前活着的一个义人圣洁，他那样子的也就只能是仅仅得救的话，那些不信主的人要怎么办？请你把基督徒你要活到一个只需要仅仅得救就够的这个观念把它放在一边，这从来不是圣经在教导我们说你做到这个考试考到六十分，
有六十分
的这个观念。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这么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得胜的，一个是不得胜的。第七节是得胜的，第八节不得胜的。不得胜的在哪里？不得胜的不是那些仅仅得救的人，不得胜的是那灭亡的人。如果二十一章最后那里讲到说那得胜的能够承受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得胜的神就做他的神，那你在想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那里告诉七个教会说你们要得胜的那个得胜是什么？不是基督徒当中所有得救的人当中另外有一批得救的得胜的人他们得的奖赏更多，而是这一批人若不胜过神警告他们的事，他们并没有得救。罗马书第八章六到九节讲得更清楚，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注意他用这个字体贴，你想想你的基督徒的人生体贴什么？体贴是一个倾向，是你爱的东西。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并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 欢，因为神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中间地带。有一时软弱的基督徒，有活得像世人的基督徒，但是那不是应该要有的。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里头。如果我们在那地带里头，我们还体贴，多般的为我们这种属肉体软弱的这种的生活方式感到安慰，就说我们至少还可以紧紧得救的，我们并不体贴神，我们并不体贴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过生活的基督徒，我们根本就不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完全不晓得圣灵，我们完全不得神的喜悦。你说有没有软弱的基督徒？有的。软弱的基督徒掉在里头，如果他真的是有生命，基督生命的人，有基督心的人，他说也很难受的。他不会终久下去，十年二十年还在那里庆幸自己不过是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所谓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他的心是体贴神，而他在最终越活越难受，越挣扎，越不自在。那你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信称义吗？你信了耶稣，神就给你新的生命吗？不就是这样子吗？为什么还要讲究那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救恩不明白的地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是有生命的，不是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它是有生命的。就好像婴孩一样，他是会长大的，他是会吃饭的，他是会要成长的，他是会要努力的，而且他并且有这个能力可以行走，可以奔跑。如果他就只是一个婴孩，孩子自由自在，挺喜欢他呢做婴孩的不那种的阶段的，你要怀疑那个生命是不是真的生命。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那么软弱无助的生命，可成长不可成长又不成长的这种的生命吗？当你跟着我们教会一起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会晓得神最厌恶的就是那一些表面的基督徒，表面的百姓信徒。而神要改变的，在新约的救恩里头要改变的，就是这些表面的信徒。而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在新约里面的救恩里面得救的人，我们又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的话，那就表没有，那就是表示没有新约救赎的这个实质在里头。我只能这么说，你没有中间地带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信徒们讲的时候说，你们本来是属灵的，我又不能把你当着属灵的。他不是在讲说中间有一个可以经过的地带，他是说你根本就不能当着是属灵的，我不能把你当着是得救的。虽然我知道你是得救，但是你们的行为就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圣灵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大家觉得说啊，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信主之后就先做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不是他的意思。我们信主之后就应该是个属灵的人，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都只能是暂时的软弱，而我们不能体贴也爱那种属肉体的一种的生活，而是让我们会恨恶 在最终那世人的旧观念。那有些人可能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下子明朗起来，所以他可能还像婴孩那样子。所以你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吃奶的是说不熟练，他不是说不知道，他是说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在他们身上还不熟练的时候，那像是个婴孩。但是仁义的道理在我们身上熟练，什么叫熟练？就是说你知道了，跟你生活上运用出来的是一致的时候，那叫熟练。我们团契为什么查经之后要分组？因为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把所学的放到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讨论知识方面的话，我们就还不晓得怎么去熟练我们所学的东西，我们就仍然任凭自己过着一个属肉体的一个生活。而这个属肉体的不应该是长期性的一个基督徒的现象，只能是一时软弱的光景。哥林多前书14:20那里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里的大人就是成熟的意思。我们对哥林多前书13这里常常有一个误解，一直到一个地步，我们在心智上真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经过，甚至有时候还掉入到这个情况之中。在心智上我不做成熟的人，我做个小孩。有时候面对一个抉择，我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但是我又凭着世人的价值观去要去做决定。这个时候我在挣扎的时候，我很想按着世人的方式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智上巴不得我是个小孩，我就宁可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孩，故意去犯罪，故意不讨神喜悦。那一时的软弱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下去，我们还一直的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们都还只是个婴孩的阶段，你讲了这句话我们都还是软弱的，你讲了这句话，我讲了这句话讲了几年了。你要真的是要思考圣灵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做一个使我们做一个得胜者？你来到启示录的时候更不得了，很多人读启示录这七个教会书信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是给那些信主的人得奖赏，不得胜的人还是得救，但是不得奖赏而已。但是你读要读完呢，读到21的时候，你发现得胜者不是只是得奖赏的问题，是救恩的问题，救恩的问题。你仔细读的话，启示录里面一个最严重严肃的一个警告，在七晚里头，如果你们知道七晚什么，我们两年前讲过，七晚是神最后的一个愤怒的审判，在里头的最主要的一个警告是对谁说的？是对教会讲的。换句话，因信称义的人，若你真信 你必得着一个真生命。这个真的生命是从基督救赎而来的生命，这个基督救赎而来的生命是真材实料，是会得胜的，会持守到底。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的救恩是真实的？就看我们今天的心态是什么。你对我现在生活这个软弱的生活，我是一点都没感觉，还是我会恐惧战惊，我怎么可以这样子生活下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这样按着世人的观念价值观而过生活的，我们一点感觉都不觉得说自己还需要成长的，这不像是一个真实有生命基督徒的一个感人生，而是真实的基督徒会在里头会觉得这不对劲，我不能这样子再继续下去。而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信息？因为这是第三章，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属肉体的基督徒当成是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方式，我们就过得很舒适，我们觉得这样子也好，两样兼得。耶稣从来就没有说你可以一只脚踏在爱世界上，又一只脚踏在爱神的身上。你看耶稣讲的话从来就没有中间地带的，我们就喜欢放一个中间的地带，然后把自己放在当中，就觉得很舒适。这样子的基督徒又得了天上的奖赏，地上的日子也过得不错。我们不能这样子过基督徒生活，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谨慎。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你们每个人都做牧师，如果能够都做牧师那很好，神可能没有都叫你做牧师，但是神要你在你的岗位上不是马马虎虎做一个基督徒，是要真真紧紧做一个摆上为主做见证得胜的一个基督徒，不与罪妥协。我们会不会与罪妥协？是会的，我们一时会有一时的软弱，让我们在一时的软弱当中变成长久的软弱，而且还觉得挺舒服的时候，那是有问题，那是有问题的。我的小孩当他还小的时候说谎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万事都不如意，心里面麻麻的，但是他长大了之后说谎像吃饭一样，你完全看不出来，完全没有感觉，还给自己一大堆理由为什么他可以说谎。这就是罪人。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不应该。我们的心既然被更新，就不应该麻木在罪中。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复兴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能够兴起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求主你来关照我们，关照我们自己对你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抓紧不放，不愿意降服在你面前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是你不断的在催促，但是我们却消灭圣灵的感动的。主要帮助我们能够重新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不把属肉体的基督徒当成是一个我们应该过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真正紧紧在末世当中做主的精兵，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